According to the sutras, after bodhicitta spontaneously arises, it takes over three countless eons to accumulate the merit and wisdom necessary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经跟序之间的差异哈。这个经根据这个经里面讲的，佛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当这个愿菩提心升起了以后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前面不是念到，你就开始进入这个大乘的菩萨修行道了。那么开始进入菩萨修行道以后，接下来要花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来积聚资粮跟这个空性的智慧啊。然后当这个资粮具足，然后空性智慧升起或证悟了，这个时候才能够获得佛果，成就正等正觉。那接下来这一段呢，主要在解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意义啊。所以 countless does not mean the length of time cannot be measured. It is the name of a very long, a large number, 10 of the 60th power, 10 to the 60th power. 那么这个 countless 照字面来讲是不可这个计算的，他这里 three countless eons 三大阿僧祇劫，这一大阿僧祇劫这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这里不是指的时间不可计算了，指的是这个it is the name of a very large number 啊，就是说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内容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包含的内容啊，指的是这个东西。然后 ten to the 60th power 这是十到六十，第六十的这一种证悟力啊。So it could take that long to accumulate merit, but the length of time is not the principal concern here. The issue is the amount of merit that must be amassed. 所以呢，你要积聚这些资粮，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啊，这个时间的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要积聚到那么多的资粮，要积聚到那么多的福德，这个是重点。So during the first countless eon, a bodhisattva accumulates merit by practicing the first two paths. 所以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大乘修行道，所以他就称作是菩萨了嘛，是 bodhisattva。这个菩萨他在这个五道的前两道资粮道加行道来努力积聚资粮啊，所以 by practicing the first two paths 资粮道跟加行道，那么在这两道里面他来积聚资粮，练习积聚资粮。So there are 10 higher bodhisattva stages called Aryan stages, which begin when one enters the path of sin. 所以这是刚才我们在结束之前所提到的。那么当你进入到见道的时候，进入到见道这时候是出证空性了。如果是从大乘的这个系统来讲，就是你已经入了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道。所以入了初地菩萨进入见道以后啊，事实上还有十地菩萨，十地要来练习，要来十地 ，ten higher bodhisattva stages， 十个不同的菩萨阶段要来练习。那这个不同的阶段叫做 Aryan stages， 也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圣者的这个阶段。So the first through the seven Aryan bodhisattva stages are the path of seeing。And part of the path of meditation. 所以从第一地啊，初地一直到七地，这个是这个见道跟修学道的一部分的内容。从初地菩萨一直到七地菩萨，如果我们用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一个系统来对比的话，那么 这个是什么？这是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在这里讲啊，从第一地啊、初地一直到七地，这个是见道跟修学道的一部分。然后 these are practiced during the second countless eon。所以你看，从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你要三大二乘期间里面的第二大二乘期间。那么 the last three Aryan stages, the eighth, ninth, and tenth,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three pure stages, are the last part of the path of the meditation and are practiced during the last countless eon。所以后面最上面的这个三道啊，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这个叫做三 pure stages， 三净地，我们叫净地啊，因为净是干净的净啊，三净地。那么这个八地、九地、十地，这是三净地。然后这三净地是什么？是这个修学道的后半部。修学道有没有？刚才讲这是第四道嘛，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学道，修学道的第四，修学道的后半部，因为前半部它是在这个七地以前嘛，七地以前，所以这个是后面这个三净地啊，是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三大阿僧祇劫。So after that, the practitioners enter the path of no further training, the state of Buddhahood itself. 所以当你完成了这个十地的修学以后啊，那么你进入了最后一地啊，不是最后一地，进入最后一道叫无学道，不再学习，不再需要去做这些积聚资粮或者是进罪的这些练习啊，所以叫 no further training。无学道，那么这个当然也是这个佛果的这个代名，就是同义词啊。所以这个是简单的把这个五道十地做一个介绍。So it is clear， 这个中华巴大师说 ，that the Bodhisattva begins three countless eons of accumulation must already have aspirational Bodhicitta。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介绍，那么中华巴大师就说。你这个修行者，如果你进入了菩萨道，你开始从初地菩萨开始，那事实上你就已经具备了愿菩提心了，也就是讲说你就已经发愿要去成就正等正觉，来利益所有的众生。 So he scolds us because some people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ttained bodhicitta even if they have not developed great compassion.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simplydedicate their virtues by saying, I must attain Buddhahood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so for that purpose I create this merit. They have attained bodhicitta and are engaged in this practice. 那么这里啊，又讲到就是说，一般的人因为不知道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些错误的见解。那这里就在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他认为他只要在做功课的时候。嘴巴里面念一下，就是说哦，我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我现在要发菩提心，他就有菩提心了。一般人是这样认为啊，那个中国白大师就说这个其实没有啊，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If, however, they have not trained in the essential practice to develop bodhicitta, then they are merely saying the words with conceited pride. 所以假设他没有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练习，就像我们前面讲七支因果里面。你没有从第一个平等心开始，然后进入到义母念恩报恩啊，慈心悲心增上一乐，最后菩提心，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练习，然后你只是在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念一下啊，这个为了利益诸有情，我今升起菩提心；为了利益诸有情，我今升起，你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菩提心非常的充沛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对的啊！中国巴大师在这里讲说，你不可能，你只是在欺骗自己啊 ，conceited pride， 你自己欺骗自己一种慢心呢、啊。It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not good to say them， 啊，但是呢，又 也不是说你这样子念啊完全不好，实际上也很好，至少有这个发心。但是呢 it is good to do this as a mental exercise, but it is not real bodhicitta. 好，你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的 mental exercise, 你这是这个心智的一种练习啊，你这样子去念很好，但是呢这不是真的菩提心。It is a complete misunderstanding to think that bodhicitta will arise if you say the words but do not practice the actual method to develop it. 好，光是去念一念啊，就会升起菩提心啊，这个是一个完全的误解啊。因为根据前面我们所念过的，事实上需要很多的禅修的练习啊，你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So those who have reached a higher level of the path really know the essence of the Mahayana teaching. They find it laughable when people expect someone will conferBuddhahood, spiritual achievement and powers upon them when they meditate on a deity or do some recitation. 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这个那些有修行经验的或是有一些成就的这些这个、Mahayana 的这个 practitioner, 这些大乘的修行者，当他们听到就是说这个有人呢、认为这个有人是指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有人认为说这个成就佛果或者是消业或者是升起菩提心等等这些成就是可以由外在的一个对象啊把它赐给我们或者说把它放在我们身上，一般的人会这样子想，那么对于这些修行有成就的人来讲，他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啊，事实上没有这种事。那你不这里就讲说你不可能只是去做一两座的这个本尊的这个禅修法，或者是说你就念一念偈颂，那么你就会有成就了，不可能的事。 So of course we need some outside help, but no one can cram enlightenment into us the way we stuff a statue with mantras written on bits of paperBodhicitta and other qualities have to be developed through our own effort. 所以当然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外在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你去听闻正确的这个佛法，这个 要有这个具格的善知识等等他们的教导，这个是外在的帮助没错。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把这个成就正等正觉也当作是同样的事情呢、当做什么同样是就像我们去装帐啊，我们去这个买了一尊请了一尊新的佛像，然后里面是空的，我们要把它塞这个宝物啊经书啊等等这些塞进去，然后请这个请师父给我们开光加持以后，那么你来作为这个自己练习的一个对象，这个是在装帐佛像的时候是这样的做法。但是你如果认为说成就佛果也能够像这样子装上 佛像一样，这样子把这个所谓经书的塞进去啊，你就可以成就了，就可以完成了，没有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那么这里就格西就提醒我们、这个菩提心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功德、其他的这些成就、这事实上是要从我们自己努力啊才能够得到的。那同样的消业也是一样啊，消业也是一样，消除业障了、不是做消业，当然要自己吃。你要吃消业，你可以，你一定要自己做，除非你在外面去买，但是偏远地区买不到消业啊，就只有自己做消业，那个要自己做。但这里讲的是说你消除业障，啊，那这个是你一定要自己靠自己的，不可能。即使啊，佛经里面讲了，即使佛陀啊。这些大成就者他都没有办法帮你消业，他自己本身的业他都没有办法消，如果业果成熟的话他还要这个承受一阵子，更何况他怎么能够帮其他的众生来消业呢？他可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他把这个对治的方法交给不同的众生，让这些众生照着去做，那么最后消业，这个是 靠众生自己的努力，这不是佛陀的，不是佛陀的。所以，这个是重点啊，这是一个所谓正确的认知啊。那么假设你要是认识了这样，你要是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你就不容易受骗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太多骗人的事情了，讲的天花乱坠，说可以帮你消业，可以帮你做这个做那个，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如果你了解佛法的话，你就知道不可能，对吧？我上次我跟你们讲过，在加州一个什么吴老师，啊，我们台湾也有，他也在台湾也有很多信众啊，都跟他花了大笔的钱买什么。买水晶啊，买什么东西的，这都是可以消业的。啊，他就讲他有一次，这个是我去加州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说有一次聚会啊，他就搬了一个机器来，然后说测大家的业障，哦，那个上面就很多那个线条啊，什么就红的、绿的啊，什么这些颜色就出来，然后，哎，你见过吗？你有没有见过飞雪？你没见过他？哦，那就测很多，然后每一个人都测，测完了以后啊，当然还会印出来一个小纸条，说你业障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在旁边，他就开始了，就说：“好，现在我来帮你们消业。”啊，他就念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念什么。念完了以后，他说：“啊，再来测一次。”结果果然呢，每一个人的那个虚线就变得很平了。哦，他说，他就讲到说，哦，刚才我给你念了什么，已经帮你消了多少劫的业，哈，他们就跟我讲说，这个老师真的了不起啊，他是大修行者。我说你是因为无知啊，你才觉得他修行好。我说你要是去稍微去读一点佛经，你就知道这鬼扯，对，连佛陀都没有办法帮你消业了，你什么人可以帮你消业？如果真的要是有人可以帮你消业的话，那佛陀是千古的大骗子，对，佛经我们通通把它烧掉，不必再去读佛经，没有这种事，哪里有说什么可以人家可以帮你消业的？当然，那这些我们这些朋友都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啊，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啊，不然就是什么高级工程师，都蠢的这个样子。那当然可能他们读这些科学的，比较这个脑筋单纯一点。但是你稍微想一想吧，如果说你要是真正的有心学佛的话，好好的来，好好的读一点这些介绍佛法的书，好好的来读一点《菩提道次第广论》，你就知道没有这种事情嘛。那么所有的这些刚这边讲的，不管你是要修心的，或者你要成就这个正等正觉，或是消业障啊等等这些，都要靠自己努力啊。怎么可能说外在的帮你，外在的力量帮你这个就处理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那也难怪了。那这个欧洲的中古的赦罪券呢，会那么的流行了。赦罪券听过没有？天主教到后来腐败，为什么会有新教改革？就是因为他们卖这个赦罪券，你花多少钱，然后你将来不用下地狱。啊，你在这个在主耶稣前面坐第几排的位置，啊，你交多少钱？啊，这个不是我们在历史上面都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腐败的一个历史记录，现在怎么又出现了呢？而我们竟然还觉得这个是千真万确，绝对不可，绝对就是不会错、不会假的事情，啊，真是太愚蠢了，这些。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大家是觉得我们自己所造作的这些不善业可以透过外力来消除，只要花一点钱，那么也就这个坐实了，就是说现在的人呢，因为处处都要强调这个快速啊，处处都要强调方便，以为用钱就可以决定，就可以改变所有，达到所有的目的啊。这个是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啊，那么也同时害了自己。你认为说，这个花点钱去怎么样，然后就可以这个 帮助自己达到什么样的 目的、啊、这实际上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就这里讲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啊、甚至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对于那些修行有成就的人来讲，他觉得是 laughable， 可笑，非常可笑、啊、所以这里讲说不要迷信了、啊、靠着外力、啊、outside help 你就可以达到一些目的。那么继续往下看， training the mind is not easy， 修心呢不容易、啊、just having this thought occasionally does not make one a bodhisattva、啊、这个 just have this thought， 所以讲大悲心或是菩提心，这个愿菩提心偶尔出生起来一点、啊、没有用啊，这不会让你变成菩萨。So sometimes bodhisattva practice great love,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for many eons. 通常啊，这个菩萨他在练习这大悲心、慈悲心或者是菩提心，他都是花好多好多年、好多世啊，生生世世都在做这些练习。So therefore, there's no need to say that those who actually have bodhicitta have trained themselves for a long time. 那么当然。也因此，凡是那些已经具备了菩提心的这些人，当然都是经过了很多时间的练习啊，不可能突然就发生的。So their understanding is not superficial. They worked until it became a sincere and spontaneous attitude. 那么这些已经成就菩提心的人呢、啊，他们的 understanding 不是很肤浅，不是很表面的啊，他们都是经过非常长时间辛苦的练习努力啊。才有的结果，所以自然他生出来的这个菩提心是 sincere 跟 spontaneous， 自然而然生出来，跟这个很这个很沉浸的。So many teachers and teachings say that the central practice is developing bodhicitta. Tsongkhapa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we should not do any other practice. 那同样的，许多的这一些上师们呢，或者是写过这些各种论著的这些大修行者，他们都说菩提心呢，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练习，修菩提心是最主要的练习。好，那么但是中国白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因此而其他的练习都不做了，只光是去练菩提心，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的练习都要做啊。所以下面一句， Bodhicitta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teachings that we must practice it to enter the Mahayana,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not do anything else.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菩提心呢是 one of the essential teachings， 其中之一，最主要的练习其中之一，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来进入大乘修行道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门票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说、哦、那我只要修这个其他的我就不要修，也不是这样的。The term bodhicitta can be understood quite widely.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bodhicitta. At the very beginning, our bodhicitta is artificial. Beginning practitioners generally want their own freedom and enjoyment. Others go are far from their thoughts. 那么这个地方接下来解释的菩提心呢？菩提心是什么？这里讲说你可以很广泛的去了解它，所以有很多种称呼，菩提心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称呼来说明、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bodhicitta is artificial， 很表面很人工的，也就讲说你刻意去造出来的。那么这些所谓的 beginning practitioners 初学者，他通常只是想到他自己、啊、他想到他自己的 freedom 跟他的 enjoyment。至于说其他众生的那些不管是苦啊什么这些也好，对他而言的话太遥远了，他不会去想这些事。 So it takes great effort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study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 them over and over until we have an overwhelming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所以你要升起菩提心的话，你不要透过闻思修，我们刚讲你要经由听闻阅读，然后去禅修去练习，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才有可能真正的升起对众生的这种慈悲 跟这个这个关爱啊。So by making an effort, we can sometimes produce a sincere attitude. For a short time, it is not spontaneous, so it is not the real thing. But artificial bodhicitta is a step toward real bodhicitta.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偶尔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菩提心的感觉，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可是呢，这个是第一步，你从原来完全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啊，有的时候偶尔灵光乍现，那么出现一下子，这个就是好事。然后当然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子一种初步的经验，你慢慢自己有兴趣或者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那就会更努力的去练习啊，那就越来越深厚。So we can produce artificial bodhicitta by listening to teachings, reading religious books, or seeing a specific example of misery in the world. 那么怎么样的去做这个练习啊？这里举了一些例子，你可以听闻，你可以阅读，或者是呢，你去这个经由一个特定的例子啊，来分析世界上的这种苦的例子啊，来分析。So 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deeds, 那么这个。这一部经呢，这个是《入菩萨行论》了，是吉天菩萨最有名的著作。所以就讲说 ，After one produces artificial bodhicitta through these methods, one takes the bodhicitta vows. Then one is committed to trying to produce bodhicitta three times every day by thinking in a specific way. In addition, one begins work on the real training to produce bodhicitta.好，那么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就讲到，你这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练习啊，来产生这种 artificial 的 bodhicitta 一种所谓人工的或者很表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但是当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这个结果以后，那么接下来这个所谓 practitioner 这个行者。他要去受菩萨戒 takes the bodhisattva vows 受了菩萨戒以后，然后这时候开始进入到菩萨行，那么你要开始去从这个不知持戒等等这些 去做练习，那么这样子的话 day by day， 然后一天呢要做四座去练习，这里讲是 three times every day， 好，那么用三要做三次，这样子的话才慢慢的能够真正的产生呢、啊、这个真的菩提心。So we practice various meditations and exercises for a long, long time to produce actual spontaneous bodhicitta. Eventually, love,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will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arise. Until they are spontaneous, we have to work on our practice. It is like becoming an expert in a sport. 好，那么底下是举例子，所以这里还是在解释，就是说这些慈心、悲心、增上意乐，来自于最后的菩提心啊，这个都是靠，就是我们很有毅力、很有决心的去长时间的去练习啊，才会真正的产生，才会很稳定的产生，啊，不是说很轻易的它就会产生。所以下面举一个例子，你这个运动员呢、啊，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也是遭遇到很多痛苦啊，那么很多的这个也是透过很长久的时间的练习，所以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球场上面看到他们那个所谓风光的那一面，比如说现在最近有林来峰不是这样，那你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片段，那个他还没有出名以前呢、啊、每天的一生活，对吧，你看那个练习，早上一大早醒来就开始要去做各式各样的练习，对，那么到现在哦，我们在球场上面看到他这么受到欢迎，这但你不知道前面的这么多年他是怎么样的辛苦的。那同样的，这个最近另外一个这个高尔夫球的选手，这个叫做什么？曾雅妮也是一样，哦，在之前他到处跑来跑去，到处去受训练什么，这个苦啊，大家都不太去注意他，现在只看到他拿冠军，只看到他是世界球后，世界球后不是天生的，他经过多少努力， 同样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在自己的行业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成就，站得住脚也是经过多少的努力啊，不会说天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考过了考试，你就坐在那个地方等，就然后就给你当这个股长、科长，然后就什么什么直接上去，不会的，也是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所以同样的，你要有菩提心呢，也是要经过长时间、非常有毅力的来努力啊。比如像我跟各位讲，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做功课，假的，好几天都没有做了。有时候太累了，早上闹钟响的时候，好再休一次，再睡一觉，再闭闭眼睛，再醒来的时候已经七点了，然后想说，哎，再睡一下，再起来就八点了，所以很难的，要很有毅力的去做这些练习，非常的难，所以也因此啊，这个叫在寺院里面学习啊，会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要有效的多，因为你在寺院里面你不起来不行，大家都起来了，你不能不起来，你一定要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做，就像我们在部队里面生活一样，对，团体生活有它一定的压力，那么自己一个人，除非你真的要有非常大的毅力跟决心了、啊，否则的话不容易，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那么。这个 eventually love,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will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arise. 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所以才最后当你成就了，你愿菩提心升起来了，这个时候这些慈悲心啊等等这些才会慢慢的升起啊。所以在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 developing spontaneous bodhicitta may take your entire life.For some people, it may take several lives. It depends on your capacity and previous connection with this subject matter. 所以要能够升起菩提心啊，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可能要练习一辈子；对于某些众生来讲，可能要练习不止一辈子，好几辈子。那么当然就看个人的根器，还有过去生的这种因缘啊。也许过去生对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所以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很快的就这个又这个就是重新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下面 Chandradeva organized his text engaging the Bodhisattva deeds according to this order of practice to develop Bodhicitta. 所以底下呢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啊、是怎么样的来讨论或者说怎么样的来练习菩提心的。所以在第二行 first generating artificial bodhicitta, then producing bodhicitta through ritual, and finally engaging in the meditative training. 所以先是升起一种 artificial 的 bodhicitta, 就是你心里面去刻意的造作来想出来的。然后呢透过什么，透过 ritual, 透过一些形式，这些形式后面会解释什么哪些是形式。最后呢是 engaging in the meditative training, 最后是第三步啊，是进入禅修啊，透过禅修的练习那么来升起菩提心。 S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text presents the benefits,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bodhicitta. 在入菩萨行论里面第一章啊讨论的什么菩提心的利益啊，升起菩提心的利益，有必要要升起菩提心，还有菩提心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在第一章。那么这一部分呢在这个给起了出版那本书喜乐全缘里面、啊、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那个。然后呢接下来是讲到这个所谓的 purification, compass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erit through the seven limb prayer。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所谓七支行愿来说明啊，这个尽罪集资啊这些它的重要性啊，这是在入菩萨行论的第二章里面是讨论。然后 comes a chapter that deals with taking hold of bodhicitta through ritual and receiving the bodhisattva vow。 那么再下来呢就讲到，就是说好，你怎么样的能够开始去练习菩提心呢、啊、 那么这个是要透过 ritual， 还有受菩萨戒，受菩萨戒，还有一些日常的这些仪轨啊等等这些。So after these early chapters, the text explains how to keep the precepts and practice the bodhicitta's, bodhisattva path. 前面那些一二三章解释完了以后，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说你怎么样受，怎么样持戒 ，keep the precepts。刚才是受过菩萨戒了，现在要持戒，还有怎么样去做练习。所以接下来呢，这个in separate chapters, Shantideva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 four perfections. 所以这个六度啊，这个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六度啊，六度我们说六度万恨呢、啊，六度万行呢、啊。那么这个前四度是在接下来这几章里面讨论的。所以这里讲说，从布施、持戒、忍辱，还有精进，那么 generosity, ethical discipline.Patience and joys and perseverance. 这个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好 ，then in the chapter on the fifth perfection, 第五度啊，这是禅定的，对吧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He gives an extensive explanation of how to produce bodhicitta through the method called.Exchanging oneself and others. 那么吉天菩萨在这个讨论到这个所谓禅定这部分呢、啊，他借着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教法 ，exchanging oneself and others， 自他交换，来告诉学者怎么样的来透过这个一连串的方法来练习、啊、升起菩提心。So if we follow this process, our bodhicitta will have the proper characteristics.所以在这里事实上给小师告诉我们，那么你如果有心要去练习修这个菩提心的话，把吉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啊、从第一章开始、啊、好好的来读了然后做禅修去练习，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这个菩提心升起、啊、而且会很稳定很强烈的这个升起，那这样的话就有成就了。 So the sixth perfection, wisdom, is also important. 第六度啊，这智慧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第六，智慧同时也很重要。Although people know that both method and wisdom are necessary in combination to achieve any spiritual result, many misunderstand the practice of wisdom.那这里就又在释疑啊，解释一下，有些人很多人误解。一方面他认为说方便与智慧、啊、这两个都很重要，是成就正等正觉两个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认为这个智慧、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下面就讲 They think that realization of shunyata emptiness means emptiness of mind. 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空性的认知啊，很多人是错误的，这里就讲说，以为说证悟空性、啊、就是说你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emptiness of mind， 心空无一物。In other words, they think the mind should be blank. 啊 ，blank 大家都知道空白，啊，这个心应该像一张白纸一样空白的。Some sutras contain expressions like unclouded by thought or a mirror that does not reflect anything, but they are not to be taken literally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path. 所以这里就讲说这个有些人事实上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误解，他们认为这个心呢就应该像白纸一样完全空白一片，甚至有的这个经文呢也这样写，但这个通常都被误解，经文里面写说这个心呢也像 unclouded by thought， 这个照这个字面是什么意思 unclouded by thought， 你的这个不被思想啊去把它遮蔽 clouded， 有的时候像这个乌云密布啊，把这个光线都遮住了，所以这个地方讲是 unclouded by thought， 所谓的空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心呢没有受到思想的遮蔽，意思就是说心里面没有东西嘛，对，没有任何的思想，这叫 unclouded by thought。 那么另外一个是说心要像一个 a mirror that does not reflect anything， 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本来没有，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它只是反映这个外这个对镜，心要像镜子一样。好，这样子的说法，这里讲是当我们在练习一个空性的时候，你不能从字面去了解它，如果是从字面去了解它是错的，我们的心不是像镜子一样，我们的心也不是说没有思想去遮蔽它。事实上我到后面两册讲这个止观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做禅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处处都是想法，对不对？你不管你是做分析式的禅修或是做这个专注式的禅修，当然都有想法，都有这个思想在那里，这个心不断的在活动了，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像上礼拜我讲，那跟石头有什么差别呢？那石头坐在那里一千百年一动也不动，它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对，那我们如果禅修也是那样子的话，那就太有趣了。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这是误解。而一般的人对于空性呢是误解的，这种误解我想各位都一定都听过，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现在好多到处都有什么禅修班啊，又是什么静坐班啊，那个教导你的人都会跟你讲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想就对了，真的是这样吗？哎，你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要想，就像我刚讲，你就搬个石头去嘛，那你说我们这样要跟石头一样吗？不是啊，禅修不是这样做的。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呢？这讲基本上对于这个空性的不了解。So the expression an empty mind is sometimes used to describe practitioners when they reach nirvana or have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shunyata。 这里讲说 an empty mind， 一个空的心，从字面上来讲，这个 empty 是空的嘛，空的心，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一些 practitioners， 那些修行者，当他们已经 reach nirvana， 他们已经证悟涅槃了，或者是他们直接的证悟空性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呢，就像是一个空的一样。这里所谓的空啊，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没有一个有自信的物体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空。假设要是有自信的东西在那里，它就不叫空了。就好像那个一个空间，像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假设说这个柱子它是有自信的一直存在在这里，这个空间不是空的，这个空间是有东西的。可是这个柱子本身也是没有自信的，也是把它打一打打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空间啊是空的，是没有一个有自信的这个实体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修行者他证悟空性了，或者是说他已经这个成就了这个成就菩提啊，成就这个涅槃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心呢像一个 empty mind。 So at that point practitioners have gone beyond ordinary thoughtand have a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那么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一些修行者，因为这些成就者，他们事实上就没有再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子有一个 ordinary thought， 一种世俗的思考。当然所谓世俗的思考，我们对于所有的外境我们都认为它是自信存在的，都是他认为它是绝对存在的，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这些不善的。那但是对于这一些已经证悟的修行者而言，他跟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有一个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现象有一个所谓这个没毫无障碍的一种直接的这个了解理解。So in that sense, doing nothing and thinking nothing means they are not involved in any worldly enjoyment, desire, hatred, jealousy, or pride. 所以从那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描述他们说 doing nothing and thinking nothing， 不做任何的事或者是不思考任何的事，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啊，跟我们世俗的思考和行为不一样。尽管可能做同样的事，但是呢，他的这个他对他的这个认知啊，跟我们对他的认知不一样，意思是这样。所以也因此呢，这个所谓 enjoyment, desire, hatred, jealousy and pride, 贪嗔痴慢疑啊，这一些啊，是从个世俗的角度来讲的，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但是对于这个证悟空性的修行者而言，没有这种的意涵了。虽然同样的行为啊，那么在我们世俗人眼里面看起来，这是贪嗔痴慢疑的表现。但是对于这个成就者而言的话，那么他对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同时他赋予他的意义也不一样。虽然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尊敬他是已经成就了。So analytical thought is necessary to reach those high stages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那么这里 analytical thought 就是我们说分析式的禅修啊。分析式的禅修对于我们要达到这种比较这个high stages 比较高阶的这种这个证悟啊，事实上是有必要的啊。在后面一册第五册里面就讲到分析式的禅修，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观呢、啊，止观的观。这观呢、啊，对于你这个禅修要有成就，事实上是必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Geshe-la 会讲，就你在做禅修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 analytical， 一定是分析式的，不会说一开始就坐在就专注式的定在那里，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一开始一定是分析，虽然这个分析的是比较粗浅的层次，比较世俗的层次，但是它还是一种分析啊，这是必要的。对于我们这个修行禅定有成就，这是必要的。So whatever we do requires thought。好，下面就是讲，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好 ，The ornament for clear knowledge explains in detail how to practice the method side。那么这个 ornament for clear knowledge 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就解释，就是很仔细的解释怎么样去练习这个 method side， 这个是方便法门。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方便跟智慧，你如果要成就的话要两大基础，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智慧。那么在这里讲的现观庄严论对于方便法门呢有很仔细的解说。 The emphasisThroughout its eight chapters is the path system, how to develop the mind step by step to produce bodhicitta. 所以在这《现观庄严论》里面分为八章啊，这个八章里面，它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分析，就是说你怎么样的能够升起菩提心，从第一章开始做准备，等等这样子，一章一章这样子来说明呢、啊，这个是。为什么在前面讲说啊，现观庄严论对于这个 method side， 对于这个方便法门呢、啊，有这么详细的解释啊？那个升起菩提心呢、啊，这是方便法门，世俗菩提心是方便，属于方便法门。So this special instructions on the causes neede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explain bodhicitta from 22 varied perspectives。那么，当然这个就比较细节了，各位现在先做个参考。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啊、对于怎么样去练习啊，那么里面分为22种不同的方法啊，从22个不同的角度啊来分析怎么样来造这个产生菩提心的因。 So we should not drop this key practice to make the mind blank。 这回应到上面的，所以也因此呢，当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呢，我们要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你的心变得空白无一物啊，啊，变成毫无所，这没有任何的东西。你事实上是要不断的去学这个22种不同的方法， 那怎么能够让它变成 blank 呢？变成空白呢？不行。So it is disastrous to think that all thoughts, whether good or bad, are obstacles to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所以如果你认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这个分析啊，它不管它是好的分析或是坏的分析啊，对于成就正等正觉都是障碍的话，那这种想法是一个 disaster， 是一个灾难，那你就走错路了，不能这样子想，因为好的分析是帮助我们快的成就正等正觉的，当然坏的分析那也许有其他的作用。所以这里讲不要认为所有的 thoughts 所有的分析啊都是 obstacles。 If one believes that all practices that involve thinking are impediments, one tries to push away every thought that comes up, even compassion. 所以如果你认为所有的这些分析啊都是障碍啊，那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底下讲的啊，你甚至会把这个对于 compassion 对于大悲心的这种分析跟练习都会把它放在一边，不去这个注意它。为什么？因为你认定了所有的分析所有的思想啊都是障碍，都对于这个成就正等正觉啊不利，不是这样的。 So thinking nothing entails doing nothing， 既然什么都不想就包含了什么都不做。This type of thinking and doing nothing completely misses the essence of those powerful Mahayana practice.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那这里讲是你彻底的这个 miss 就误解了这些大乘的修行法。这些大乘修行法事实上里面包含了这要按部就班的去分析，去这个思考啊。所以那这个是止观的这个要教的重点嘛。 So it does not lead one anywhere near enlightenment. 那假设你是把这一些大乘的修行法都 push aside 都放在一边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这个成就正等正觉呢？你根本连接近它都不可能了。所以这是讲说不会让你接近成就正等正觉。So if you wan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you should study the stanzas of this root text and the commentary on it written by the great Indian pandit. 那么因此也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个现观庄严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们除了要去研究它学习它的所谓的根本论同时你还要这个广泛的去阅读这些大善知识对他所做的分做他的所对他所做的分析跟解释，这些所谓的那么这些啊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所谓菩提心的练习啊才会有一个 deeper understanding，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至少提供我们一个资讯，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练习菩提心的话，那除了这个前面所谈到的这个无著论师所说的这个菩萨地里面做的一些分析之外，那么现观庄严论事实上也是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所以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努力。有没有问题到这里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那下一个礼拜我们要把这一章要念完，然后进入到这个自他交换的那一章。